路德记是一本很独特的书。如果你留意一下，在他整卷这四章里面，是耶和华神是完全没有出现的。他将自己完全隐藏起来，我们听不到他讲说话的声音，甚至我们看不到他做事的身影。我们需要有信心才可以看到他手在那里主宰，在那里安排，是按住他自己心意去行事。我们会很简单的来看几个段落。我们看第一个段落，就是波亚斯和路德的对话。我们曾经略略提过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翻过路德记，所以可能已经不记得了。我想大家同我看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。二章第八到第十节是波亚斯这个财主第一次碰到路德的对话。第八到十一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第八到十一节。预备起。波亚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侍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那里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要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两个人的对话，他们可能在路德休息的期间，因为大家知道拾水是成日弯腰，是很累的一件事情。在棚架下，当路德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有机会倾偈的。留意一下波亚斯的说话的内容里面有三个重点。第一，他就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。一开始波亚斯就以一个长辈的口吻跟路德讲说话，我的女儿， my daughter， 我的女儿。如果你留意一下波亚斯跟路德的称呼，一开始称呼同拿俄米这个婆婆对路德的称呼的说话完全是一样的。因此学者的研究就相信，波亚斯的年纪一定比路德是很大的。大到几多呢？没人知道。不过婆婆称呼路德为我的女儿，而波亚斯也称呼路德为我的女儿，可以讲就是波亚斯年纪是相当大。听我说，其实这个说话是调转头，难道你没有听到吗？难道你没有留意吗？就是麦穗去执收拾那些跌落来的这个麦穗。先前是督工的允许，但现在是这位田主亲自的承诺，要常与我的侍女在一处。波亚斯的话语里面有一种的吩咐，有一个吩咐在这里，就表示说你不需要远远地跟住我的工人的背后，你要紧紧跟随。是什么呢？不是男仆，很清楚说我的女仆，我的女仆在一处。 stay here 这个字就是讲到路德回乡的路上紧紧跟随她的婆婆，如今波亚斯说你可以紧紧跟随我的女仆去拾取，可以安心拾取麦穗。第二节他说，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。这句说话如果你看到英文的话，有一个的不同的意思，有少少的不同在这里，就是你留意观看我的男仆人在哪里收割，你就跟随我的女仆人之后。我已经吩咐仆人是不可以侵犯，不可以欺负你了。波亚斯在这句说话里面提到，提醒路德说，在十岁的时候你不要只是乌低头做事，你一定要留意一下，留意一下什么是我的仆人，什么不是我的仆人。你要醒定一点，不要落后，不要单独一人，要跟大队，并且跟着我的女仆人之后，一路提这件事。我已经吩咐仆人是不可以来到去哈里的。这个是波亚斯第二次 用反问强调他向仆人所下达的命令黑欺负这个字。在原来里面 touch 这个字是很重的。这个字怎样呢？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六节的里面，耶和华神是向阿比米勒讲的说话，我不容许你沾着撒拉。 touch 这个字，沾着这个字，但这个字讲了是一种性的骚扰，不单止行动上去侵犯或者是搅扰，甚至语言的冒犯。波阿斯说，我都不准许他们讲无礼的说话。请大家留意一下，就在整卷的里面，作者没有提到，没有形容到路德是不是一个长到沉鱼落雁之貌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完全没有提到。甚至没有提到波阿斯见到路德的时候就惊为天人。但你看一看，从管公对路德所表现的态度，从波阿斯的反应里面，作者可能暗示一样东西，就是路德流露了一种很独特的女仔的气质。这个气质是令到男士喜欢她，要接近她的，是含忍不住要跟这个女仔一起。而波阿斯又很了解男人的内心，又十分了解一个男，他这班男仆人的那个心态。因为是收割时候，所以聘请很多的临时的男工来做事的。波阿斯担心这个路德，这个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仔，但她身份很低微，无依无靠的一个寡妇来，可能就会成为啲男人调戏非礼的对象。因为就算你做任何事，他是没办法可以来到投诉的。因此波阿斯立即为路德做一些刻意的保护。波阿斯对路德那种的周全的照顾，是显出他是一个看透世情、洞察人心的一个长辈。他好像一个爸爸一样，他为自己的女儿是多想一步防范未然。而另外一步他暗示了，就是路德有一种的女性的魅力，是令到男士会接近她，因此波阿斯要保护她。第三段你看到，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渴仆人打来的水。水的供应对田间工作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。路德得到波阿斯的承诺，就是你不需要自己玩桶水来，你不需要自己去打水的。什么时候你感到口渴，你就去器皿里面拿水喝，因为我的仆人会不断来到去将这个器皿充满了水，你可以拿来喝。于是路德俯伏在地上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是外邦人，为什么蒙你的恩，你这么顾恤我呢？路德知道自己的身份低微，不配受波阿斯的恩惠。跟着呢，波阿斯又讲第二段的说话，就是十一到十三节，我一起读好不好？十一到十三节，预备起。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波阿斯随即复、OK， 或者我们读埋这个十三节好不好？十三节，预备起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但这个第二轮的说话来，波阿斯向路德去解释，就是有关于你的故事，我其实是并非一无所知的。路德在伯利恒的里面都不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物来。请大家留意第十二节的里面说，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与你。路德去波阿斯去肯定路德，就是你过去所作这个抉择，你离开你的本地父家来到 这个以色列的民的当中，你的抉择是正确的，并且你必然得到耶和华的赏赐。你留意一下波阿斯的形容，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。当然这个翅膀的意思，波阿斯不是说耶和华神有两块很大很大巨大的翅膀伸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个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是耶和华神的看顾，耶和华神的保守，就好像母鸡伸出它的翅膀去覆庇它的小鸡一样。波阿斯的说话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虽然路德在过去里面从来没有得到神的指引和呼召，你看看完全路德自己提出来的，他听不到神的说话，没有神的声音，是路德自己主动的作出这个抉择。但是波阿斯讲话，你的抉择，你的抉择虽然只是来自一个很简单的爱心，不过你的抉择相当正确并且有智慧，因为你想不到你投靠的是永生的神。其实这个说话又反映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就是波阿斯那个敬畏神的心，同埋佢同神之间嘅关系。点解？其实直接向路德施恩嘅系边个？系波阿斯自己。佢唔单止冇强调，冇高举自己，并且你留意一下，佢冇提到自己。佢提醒路德嘅就系、是、你所投靠嘅，能够赐福俾你嘅系永生嘅耶和华神。呢、这个系睇到波阿斯同神之间一个好特别的关系，一个谦柔的关系。他没有说你在我几多少我足以保护你，没有。他连自己名字都没有提，他所提的就是耶和华神。他说凡投靠他的必定得到耶和华神的赏赐。在这么简单对话里面，我们认识到波阿斯和神的关系完全是一个谦卑温柔的一个态度。在这个时候里面，我们可以相信路德一直以来那种忧虑是暂时的散去。在他回答的里面，你看到充满了感激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我是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侍女，你仍用慈爱的说话安慰我的心。波阿斯的安慰和鼓励，我们可以说是路德在他过去的日子里面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的。其实如果我们看，不单止路德自己感受，就算我们看我们一个很客观，二千年之后今天看回你的故事里面，我们感到这位的大财主是不单止毫无价值，没有盛气凌人的态度，反倒是一种对人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接纳。对一个完全毫无地位一个寡妇，他不单止不看，他没有看起他，他不会轻看给他，变成他尊重他，来到去鼓励他。波阿斯和路德的说话暂停，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路德继续来到十岁，那中间就是一个吃饭的时间，我就不再提了。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在这个十岁，在这个午餐过后呢，这个的路德就继续他那个十岁的工作。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当日以西斜的时候，路德结束这一场相当消耗体力的工作，他将所拾取的麦穗打了有多少，作者很清楚的话是一共是有二十磅的大麦。我在想一想，当他托住的二十九磅的大麦，你想一个的妇人，我们不知道路德有几大只，通常女仔都是不会是特别好高大，他孭住一个二十九磅的大麦孭回家的里面，从田间走到家是需要几大的毅力和决心，他一定要孭回去，因为这个是他和他婆婆的食量来的。根据古巴比伦的记录，就是一个男人一日的配量是一到两磅， 一个男人拎住两磅嘅配粮嘅食粮翻屋企，好简单，两磅真系湿湿碎嚟，一抱个 B B 都唔止两磅啦咩？但系如果一个女士要拎29磅嘅大麦，你可以睇到第一样就系呢个嘅路德系拼尽全力，因为佢知道系佢哋过冬必须要有呢个食粮。第二，你可以睇到佢有一个好嘅一个嘅主人照顾，就是波亚斯嘅慷慨同埋嗰个嘅照顾，以致佢可以能够带住咁多嚟翻去。好啦，我哋睇第二个段落就系挑灯夜雨，就18-23节，18-23节呢个好重要，要结束呢个嘅呢、这个第二章嘅第18节嘅里边，俾我哋睇到佢就将佢所拾取嘅麦穗带进田俾婆婆睇，又或将佢吃饱了所剩下嘅留俾佢嘅婆婆。嗱，如果大家喺呢个第18节嘅里边，你睇发觉出现咗有三个动词，系好特别嘅，充满动感，系令人哋可以了解路德呢个时候嘅心情系相当轻松嘅。第18节，佢将所拾取嘅带进城里，带着带进 she carried。第二呢，佢拎俾婆婆睇，拎出嚟 brought out， 拎出嚟。第三呢，俾婆婆 she gave her。三个动作，而呢三个动作里边有一个意思，呢个意思就系佢要同婆婆分享佢努力嘅成果。佢唔会话嗱，你坐喺度啦，好啦，我做完咗成日啦，你叹啦，你唔系咁嚟到去令两婆婆一个感觉就系嗟来之食，唔系，佢好开心嘅拎住呢啲嘅成果拎出嚟俾婆婆去分享，呢个系一个相当谦柔嘅人。拿俄米系一个点样嘅女士咧？好世故，系一个好精明嘅女人嚟嘅。佢睇到路德带住咁多嘅麦穗翻嚟，有食剩咁多嘅面包、咁多嘅饼食，特别做老人家睇路德嗰个嘅神情，就知道呢个人今日一定系出路如贵人。佢一面食面包，一面好平淡嘅问，就话：你今日喺边度拾取麦穗呢？喺边度工作呢？愿顾恤你嗰个人得到祝福。19节。在这个的这个拿俄米问的问题里面，其实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你在哪一度是拾取麦穗， Where 在哪度拾取麦穗。而看到拿俄米第一次为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祝福，原这个人蒙耶和华的赐福，而路德的回答不是在哪度，路德的回答就是在哪个那里，是 who 在那里做事。当这个的拿俄米听到说顾恤路德的人是这个的波亚斯的时候，他又再次为这个人祝福，是两次祝福。但请你留意一下，就是拿俄米是两次都没有提到波亚斯的名字，就算他之后知道是波亚斯，他都没有提到波亚斯的名字。我想大家留意一下，他提到话这个人，一路话这个人是我们本族至亲的亲属。我今天不解释，下一次才解释什么是至亲的亲属，是我们最亲的一个亲戚来的。但我留意，请大家留意一下，就是当一早当路德要出去拾这个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，拿俄米并没有提到我们有一个至亲的亲属，他有田有地，或者你可以试下他那个田地来拾取麦穗，没有这样。他只是说你去 Go ahead my daughter， 一句说话都没有提到，连一个祝福的说话都没有提到。但今晚夜到夜晚回来了，路德回来的时候，他又知道是哪个拾取麦穗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提这个人的名字，没有提到波亚斯的名字，他只是两次为他祝福。为什么出去他的媳妇出去拾穗的时候，他完全不提话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，他有田有地，你可以去他那个田地拾取麦穗，为什么他没有说？ 可能有一样嘢俾我哋睇到拿俄米嘅个性。佢系一个相当庄重自敬、坚强、一个硬朗嘅一个女人嚟。今日佢翻到嚟一贫如洗，但佢都冇叫个媳妇话可以，你可以厚住面皮向我哋近亲请求经济嘅援助，唔要佢悲哀。你就出去做，你去到边一度就去到边一度。佢冇提到呢个嘅波亚斯嘅名字，你要睇出佢系一个好硬朗，喺品性里边系一个坚强嘅人。我哋挨就挨，我哋穷就穷，我哋唔需要向人哋求，就算有亲戚佢都唔提出嚟。呢个系拿俄米一个嘅性格上嘅优点嚟。当拿俄米再提听到波亚斯时候，佢连呢个名都唔提，就只系话。佢系我哋嘅最接近、最近亲嘅亲属嚟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咁呢个嘅我都唔再讲落去，我哋时间唔系好多。呢、這个嘅事情嘅发展，如果大家留意一下，就系、是、第23节。我哋好唔好一齐读23节？我哋一齐读好唔好？预备起。于是路德与波亚斯的侍女。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你留意一下，其实这个的婆婆呢，有一个很语重心长的说话的，在22节里面就说，她说你要记得跟着她的侍女出去来到收拾取麦穗，不要叫人在别人的田里面见到你，免得你在田间受到危险。他很清楚讲给他的媳妇知道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机会，你就拾取麦穗好了，在这个的我们至近亲属那里。于是23节就说，路德和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。大概拾穗的时间里面是从四月到六月。四月到六月的里面有91日，是足足13个礼拜的时间。路德记的作者结束第二章的时候讲给我们知道，就是当十岁完了之后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长达13个礼拜的劳苦的工作，是相当消耗体力的工作。路德那个的个性的坚忍，是没有半点的埋怨，没有半点的嬲怒，亦都更加冇因为波亚斯对佢嘅好感，佢卖弄风情，佢恃宠生骄。你睇佢仍然照旧做佢做嘅嘢。我谂下一个少女，都唔知系咪少女啦，即系女士嘅情怀。丈夫已经唔喺度，第一次遇到呢个田嘅主人，我唔知道第日佢去嘅时候会唔会期望见翻阿波亚斯喺度。第三日。如果波亚斯喺度嘅时候，我唔知道路德个感情会系点样，有种个澎湃，有种个安全感，抑或系点样，我唔清楚。不过可以知道就系呢91日嘅劳苦工作里边，佢系好谨慎做完佢嘅工作。十岁到咗呢个嘅第六月底啦，冇啦，要收庄稼收晒啦。圣就话路德就留喺屋企嘅里边，同佢嘅婆婆相依为命。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第二章结束在这里。他没有跟他所熟悉的就是波亚斯的女仆或者仆人在外面轻勾，他就是乖乖地跟婆婆一起。我们想想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，你做完所有东西了，要做的再没了，第日你不再需要做出去上班了，不再需要拾取麦穗了，其实一个空虚的感觉。我在看路德记的时候，我又发觉其实有一些迷思，有一些困惑的。其实路德的命运你可以说呢是相当的颠沛，他命运不是好的。丈夫死去，我们所知的就是之前怎么我们不知道，他沦为寡妇。我想没有一个的女孩是期望这样命运的，没有人这样期望的。而他择善而从，她以婆婆的同胞做自己同胞，她以婆婆的神为自己的神， 但你留意一下，拿俄米一句感激和鼓励的说话都没有，是完全当他没到，甚至本书的作者路德记的作者也都没有加句称赞的说话，由头到尾都没有。他千里迢迢的从摩亚跟随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的里面，拿俄米一见到自己乡亲父老就怨天尤人，一句说话不提到路德的同行和照料，连介绍都省都悭翻的，连介绍都没有。而路德的个性那种温柔完全接纳，一个温柔个性遇上一个性格硬朗的婆婆，你说你的命运几咁不好，当她主动对婆婆说用我到田间去拾取麦穗的时候，拿俄米只好简单的话 go ahead， 连一个祝福一句说话都没讲到的，他整日在田间拾穗，托住29磅的大麦，这是第一次记录，不知道第二日可能30磅，第三日可能是得20磅。他拎住那些面包回家的里面，讲给婆婆知道波亚斯对他的态度，而拿俄米斯轻描淡写的提到说，哦，他啊，是我们最近的亲属。其实路德在这个时候可以说，婆婆其实你早啲同我讲，我咪直接去个田嗰度咪好咯。你知唔知我出去嘅时候，我几咁担心，我几咁恐惧，因为我唔知道我会遇到啲咩人。你睇到呢个性格柔软嘅路德，神并冇俾一个体贴一个婆婆俾佢，甚至我哋可以睇到神容许路德尝到孤单、被忽略、寂寞嘅嗰个嘅滋味。呢、这个向神自动投怀送抱的路德所面对的神是一个完全冷漠的，没有任何的表示，没有任何的鼓励，连神都没有任何鼓励。这个是一个令到我们觉得是很陌生，这个神令到我们相当陌生。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人今天你在一个际遇里面，就是你祈祷你求不到什么，你在那里仰望你得不到任何东西，好似你嘅神向你完全嘅系静默一样。曾经你听过人话，你祈啊，有啲人祈祷，阿神就对佢讲说话。啊，你佢点样做嘅时候咧，神咧就会听啦。佢祈祷嘅时候就话，神就为佢成就大事。但系对你嚟讲，好似神好陌生嘅，系冇任何嘅动作，冇任何嘅说话，冇任何鼓励，就好似路德同神之间呢位嘅神完全嘅沉默一样。一个不能够掌握到不能够拥有到的神。就算波亚斯的出现，波亚斯对路德的体贴，波亚斯对路德的照顾，都是蜻蜓点水的，是点到即止的。其实是最惨的，因为这种若虚若幻像梦又像花的感觉，令到人根本就不知道你对他好不好，是很苦恼的。而路德俾我哋睇到一种嘅特独特嘅地方，就系其实佢唔系一个自我奋发，唔系一个相信系人定胜天嗰个人主义。路德有一个信念，冇讲出嚟，但呢一路睇到就系佢相信神。当佢同佢嗰个嘅婆婆话：你嘅神就系我嘅神，你去边度我就跟住你，就算你死喺边度，我就同你葬喺边一度。在神的底下，他一个信念就是无论神有没有对我讲说话都好，我都相信他。我相信他一位慈爱的神，投靠他的时候，他一定向我们施怜悯。其实神在这里里面，整卷的路德记当中，神沉默，神遥远，你没办法接触到他，触摸到他。但是路德的奇特就是他不为神的沉默沮丧，他不为神的隐藏是动摇，他都不为艰辛的岁月在自怜，他不会说我的际遇坎坷在埋怨，他不嫉妒那些比他幸福的人，甚至他没有因为要摆脱贫穷要脱贫去出卖自己。在这个苦难的里面，他肯定一样，就是我努力而我相信神在照顾的，他 他相信神的手在供应在提携。路德记其实可能有一个教导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，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这位的神是一位超越万有的神。对有些人来说可能相当陌生，他不是好像以色列一求就得到，一求得到，他不是这个王大仙的神，他不被我们的主观的经验来到规限。我们不可以将这个神放在一个模式的里面，他这样做不是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他，透过路德记重新的去认识他和信靠他。就算他沉默他隐藏，但他手在工作。路德记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位完全陌生的神对这个外邦的女子，他一言不语，但是他的手在带领着路德的路程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很多的挣扎，约伯的痛苦就是神完全的沉默。约伯说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沉默？过去你不是这样的，我祈祷你就是听应允，我呼求你 你就答应，但今天为什么你对我完全的冷漠，而我最痛苦的时候挣扎，他在这里来去沉索的时候，其实神在这里，不过神故意隐藏自己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会不会 有人今天在这些挣扎的里面，你祈祷你发觉神都没有回答的，你呼求神都没有任何的声音的，你好像觉得神舍你而去，绝对的沉默，绝对的寂静，一位全然陌生的神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其实神在手在工作，神在默然的同你同行，是你看不到的，是需要你凭信心去信靠。因为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，他的信实说给我们知道，他必然与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他一定在这里。天父，我们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个的弟兄姊妹在痛苦里面挣扎，在眼泪里面在呼求，但你好像是若即若离，若隐若现。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在这里呻吟，在这里有疼痛，在这里挣扎，在这里流泪的，主要我们祈求你亲自就近他们，开他们眼睛，给他们看到我们主与他们同行，与他们一起的流泪，与他们挣扎。在路德的身上，虽然你没有显现你自己，你连一句说话都没有说，但显然你是悦纳这个外邦的女子，你的手在带领着她，你看不到的踪影一路在她的生命当中与她同行。求主将这个信心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个在挣扎困难里面的人。我们仰望你祷告和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